事件评论。
本周伊朗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美国利用中国气球事件巩固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联盟。
对中美来说，欧洲成为重要的外交发展方向。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同时出访欧洲。
巴拉圭执政党领袖马里奥·阿布多·贝尼特斯在总统大选前对台北进行了访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23年2月14到16日，伊朗总统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此次访问正值中美紧张局势升级之际，而伊朗面临的外部军事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伊朗中国关系专家伊莲娜·费多罗娃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尤其对于伊朗来说，面对前所未有的制裁，维护和发展与上合组织的关系非常重要。
他说，上海合作组织的称谓本身已经反映了中国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在鲁哈尼和莱西政府的领导下，伊朗都非常希望发展与东方国家的关系。向东看是伊朗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这也是伊朗应对与西方国家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的一种平衡途径。在俄罗斯和中国的支持下，伊朗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在西方前所未有的制裁面前，将依靠上合组织伙伴的支持，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互动，为伊朗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空间。从声誉、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这对伊朗极为重要。
俄罗斯总统阿富汗问题特使、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司长扎米尔·卡布洛夫在接受印度《The Week》采访时表示，西方正在试图通过操纵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来破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众所周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武装分子威胁要袭击中国和伊朗驻阿富汗大使馆。彭博社援引联合国报告报道称，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合作伙伴，以推动两国在阿富汗的共同利益。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阿富汗研究中心朱永彪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就此评论道。
以前呢，就是这两个国家呢都是阿富汗的这个六个邻国之一，然后呢，而且在传统上呢，都是对阿富汗的安全局势非常关心，同时呢，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呢，对这两个国家呢也有重要影响的，尤其是伊朗，曾经呢很长期的一段时间是介入到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内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内政吧，以及那个当时的这个塘沽战争等等，包括这美国的这个阿富汗战争期间，伊朗呢也和美国这个关系呢比较复杂，曾经就是一度有合作，后来这个一度是支持塔利班，后来呢又和美国合作，当然后来呢又和塔利班有这个缓和，就是说双方呢对阿富汗呢，在阿富汗问题呢就是中伊啊，在阿富汗问题尤其是安全这个关系呢，就是立场呢是比较一致的，然后呢也同时呢具有比较好，就说都具有比较好的这种各方面的这个基础吧，无论是历史的这种基础，还是说现实的对阿富汗的关切，还有提供的实际的这种援助，包括对阿富汗这个局势未来的前景，包括塔利班可能他的施政的政策，可能都有一些立场比较接近的立场。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关于这个人道主义援助的方面的，就一个方面可能就是双方还是对阿富这个人道主义就是也一直包括国际社会在内吧，包括中医在内的国际社会一直是非常关注阿富汗的这个人道主义局势的。第二个呢，对于地区的这个安全形势，比如说阿富汗的反恐形势，包括塔利班的相关的这个政策，中医的这个立场呢也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呼吁塔利班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这样一个政权，包括对女性的这个受教育还有工作权利的予以保障等等，这双方立场还这比较一致。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呼吁还是可能继续的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就一起加大对阿富汗的这个关切啊，这还有这个援助，包括美方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包括解冻资金啊等等方面。
日本和韩国支持美国击落中国气球的立场。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在华盛顿与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会晤时这样指出，日本此前并未正式表达有关中国气球的看法，但目前表示气球可能出现在日本境内，中国有意向邻国澄清自己有关气球的看法，
以避免美国所期望的本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巴殿军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预测，不排除将来美国会有其他挑衅行为，他可以以此为借口使其盟友脱离中国。他说，
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次日韩的这次的所谓的电话会议也好，这样的一个场合都表达了几个立场呢，一方面呢也有日韩呢自己本国和美国的这种立场啊，包括这种所说的战略目标的这种目前有的相战略趋同的这样的这种表现。 当然这种表现呢也值得我们高度警惕，这种警惕呢就在于目前的是一个整个全球处于一种非常不确定或动荡的一个安全形势变化当中。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以后啊，整个国际秩序，包括国家的国际的这种形势，全球的体系都受到了影响，也出现了不断的演化。那么美国呢在通过 近一年来呢，你会发现呢，它有很多的一个表现，就是说要把俄乌冲突之后的国际秩序，也就是说让美国的这种霸权的这种体系啊，继续要落稳，要夯实。所以呢，它通过了很多的手段，包括呢北约进一步东扩，包括呢北约与它的印太战略的这种对接，包括我们还看到呢，在整个的东亚这一块啊，打造呢 给中国的这种重新的这种遏制的这种防线。所以这一事件呢都表明了美国的这样的战略意图，就是要强化呢盟友的选边站队，然后呢在与中国所说的中美之间的这种未来的这种博弈当中啊能够占据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以后我们可能还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事件，或者
我们未知的一些不确定性的事件，美国都会拿出来作为强化与中国不断的脱钩这样的一个口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几乎同时访欧，除了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外，他们的行程没有交集。与此同时，在本次活动开始的前一天， 他们是否会举行个人会面也未可知。中国和美国高级官员对欧洲的访问反映了欧洲对这些国家外交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们的任务目标却是相反的。美国正加紧要求欧洲盟友和伙伴迫使中国退出市场，支持他们为遏制中国而实施的各种技术贸易限制。另一方面，北京则呼吁合作伙伴不要断绝接触，而是要加强双边关系。
这是王毅出访欧洲的主要目标之一。上海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因为这个是在中国二十大以后啊，中共的王毅政治委员第首次的这个访欧，而且在目前的这样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的这个格局底下， 他的出访啊，又因为他这次是访问法国、意大利，对吧？然后是匈牙利，然后还会参加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啊，那么是对传达中国的声音啊，对，特别是表述中国对相关啊一些热点的国际事务的看法、观点啊，以及加强中国跟相关欧盟啊、欧洲国家啊以及沟通啊，
表达中国的我们的立场、看法、观点，对吧？促进这个世界和国际的和平啊等等，这个应该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吧。美国实际上剥夺了欧盟在中国方向上的行动自由。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弗拉基斯拉夫·别洛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中国正理性对待美国限制布鲁塞尔独立确定与北京关系政策的可能性问题。他说，王毅此次访欧的主旋律是我们不能和布鲁塞尔合作，那试着和欧盟个别成员国合作。中方理解，中欧关系面临来自布鲁塞尔的政治障碍，王毅将努力在发展双边关系层面，在新形势下把握中国的机会和机遇。在这方面，法国、
意大利以及德国都是最困难的成员国，正是法国和德国提议限制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因此，王毅将探查形势，深入理解中国将如何逐步恢复到几年前的互动模式。在北京看来，存在竞争，美国和欧盟通过指责中国实行保护主义，使用错误的手段。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的客观依赖也十分明显。 中国暂时还没有将这种依赖用于自己的政治目的，没有通过威胁要停止战略物资供应来对痛点施压，尤其是中国积极参与欧盟的能源转型，主要在生产电动汽车电池领域，没有中国公司，欧洲的电动汽车生产也未必能够存在。同时，欧盟领导层正在有意识地寻求放弃或者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巴拉圭总统大选前2个半月，执政党领袖马里奥·阿布多，贝尼特斯出访台湾，他期望能够从台湾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及投资。此次出访类似于选前政治秀，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则相反，希望与台湾中断关系，转而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本届台湾政府已失去8个外交盟国，其中有几个在拉丁美洲。 台湾很多盟友对与其合作的水平表示失望，没能获得期待中的政治和经济好处。安徽大学拉美研究所所长范和生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这种趋势在巴拉圭总统大选后还将加剧。他说：“
我觉得呢，还是巴拉圭的这个表现，实际上还是更多的向美西方示好。” 因为最近呢，美西方特别俄乌冲突以后，美西方呢好像现在团结，好像现在压力大，对中俄形成一种那个压力比较大。那这种情况下呢，巴拉圭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当选总统也开始，就是准备竞选总统候选人等等，这个都开始表示了这个态度，也开始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呢，实际上还是美西方的压力下，包括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一种向美西方示好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啊。
巴拉圭之间，当然他跟台湾作为建交，这种是相对比较长，但是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政治作秀比较多一点。当然，他可能也想以此呢，从台湾那里捞点好处，这个也肯定是这个想法，因为他从过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下，然后表示给台湾支持，本身他也想从这里面捞一点好处，同时呢，也可以博得美西方对他的好感，也都博得这个美西方的支持，他有这个意思。 这里面肯定有这样一个政治企图在这里面，因为从整个拉美的目前的情况来看，拉美现在应该说美国作为美国的后院实际上已经出现松动了，就是美国过去觉得对拉美的掌控是掌控的比较好的，但是从现在来看啊，拉美开始追求一体化，拉美追求独立啊，这个意识还是相当强的，而且特别是上一次的这个美洲峰会，大家能看出来，拉美国家的这种。 独立意识对这个美西方，特别是美国，啊，这种对拉美的过度干预的一种不满，啊，这种呢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反对党当然他是想利用打中国牌，啊，比如说我愿意跟中国建交，那么第二呢，博得拉美地区的同情，以及博得他国内的选民的同情，这样呢获得胜选。那么执政党呢，他可能想利用这样他的一个访问。
然后呢，博得美西方的支持，看一看通过对舆论的引导，然后呢，想在竞选中呢获得优势。实际上都是把事情当做一种政治的一种博弈。啊，如果从这个巴台的关系来看，我觉得他这次访问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利益，但同时呢，当然他也想从台湾获得好处的这样一种想法。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洲的唯一邦交国，早在1957年7月。 就建立了官方关系，台湾与巴拉圭的关系得到发展，其中包括科罗拉多党的支持。科罗拉多党统治该国超过70年，除了从2008年到2013年的这5年。然而，目前该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没有保证。由于科罗拉多党有失去总统职位的风险，台湾也有可能失去在南美的最后一个盟友。
听众朋友，以上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们眼中认为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